中共二十大上，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被架离主席台的一幕震惊了世界。《金融时报》最新解读为，这是一场羞辱。历史媒体工作者高伐林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其实胡锦涛在中共二十大被习近平公开羞辱了两回。在被架离会场之前，习近平的工作报告就全面否定了胡锦涛10年的政绩。胡锦涛众目睽睽之下被带离会场，也是整个的中共中央在羞辱他。在评价自己在团中央工作时的顶头上司胡锦涛的政绩时，高伐林先生提出了胡锦涛雄心抛物线的新说法。他认为胡锦涛上任之初确实有所作为，他的施政雄心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时达到了顶峰，但自习近平进入了他的班子后，他明白了自己已经再也难以有所作为。高伐林说，胡锦涛的个性决定了他的最终政治命运和政治成果。高伐林先生，你好。
小平先生，你好。
我把你请来呀，有这么几个考虑啊。第一个呢，就是最近啊，我做了几个专访，因为美国之音的终身视角嘛。那么我们的嘉宾呢，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胡锦涛，一位是香港啊浸会大学的退休教授高静文啊，他谈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时候呢，他谈到了胡锦涛在这个进攻性的民族主义方面呢。实际上是从他那个时代出现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国内的学者刘君宁，他在谈到中国的这个改革的这个命运的时候呢，他谈的是胡锦涛时期呢终止了中国的改革啊，虽然他没有名义上的宣布。这样的话呢，这些嘉宾啊都不约而同的在内政外交上呢把胡锦涛的这个名字提出来，并且呢指出了他们在其中的这个作用。此外呢，还有两个消息也跟胡锦涛有关系。那么就是第一个是《金融时报》今年的2月份呢发表了一篇文章，那么他解密这个胡锦涛在中共二十大上呢被架出会场的这个事件。那么他用了这个“羞辱”的这么一个词啊。再就是胡锦涛的儿子啊，他在今年的大概1、2份，也是1、2份的时候呢，被提升了这个副部长。那么媒体在报道这个事件的时候呢，我觉得用了一个叫"返京"啊，陪伴老父啊这么一个词在里头，我觉得是不是胡锦涛这个啊他的健康堪忧啊等等这些因素呢？我觉得应该找你来聊一聊这个胡锦涛。我认为您在海外的这个学者里头呢，你是最了解胡锦涛的，所以说打扰你今天来给我们的观众讲一讲怎么样？
好啊，谢谢。要说我是海外最了解的，这个可能还说不上，但是确实对胡锦涛呢，还是有一定的了解。刚才您提到了好几个方面的信息啊，可能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访谈当中的话呢，都会陆续说到。但是呢，我想先讲一讲，就是这个二十大这个被架出这个事情，我的看法啊。我觉得，按照目前的所了解的情况呢，《金融时报》的这个解释啊，相对来说是比较靠谱，但是不是完全符合实际，那恐怕还有待更多的材料来揭开这个内幕吧。但是这个地方，我首先要说一句呢，就是二十大闭幕式上啊，胡锦涛被架走这个悲剧啊。可以说是他自酿苦果，苦酒，自酿苦酒。这个，我想先把这个二十大这个习近平这个报告中间有一大段话，我想先提出来啊，这个很值得注意，就是习近平在上任10年之后，2022年的在这个二十大的报告中间呢，有一大段话是批评了10年前，那个10年前，那就是在胡锦涛执政结束那个时候了，就是2012年。报告中间说呢， 习近平的报告说，一系列长期积累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这个有很大一段我就不全念了，因为时间关系。但中间他提到，就是党内存在不少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的问题，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严重，一些贪腐问题触目惊心，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矛盾突出，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传统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和利益固化藩篱日益显现，民生保障存在不少薄弱环节，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环境污染等问题突出，维护国家安全制度不完善，应对各种重大风险的能力不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存在不少短板弱项。香港、澳门落实"一国两制"的体制机制不健全，国家安全受到严峻挑战等等。当时，党内和社会上不少人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忧心忡忡。对不起啊，我念的比较长，这还不是全部，我这还是揭露了一下的。这个简直就是对胡锦涛执政的全面的声讨状，全
感觉
面
是这
否，
样，对，
是不是？全面否定前朝啊，才能凸显习近平的新时代。其实这个咱们都知道，习近平否定的这个胡锦涛这个时代啊，他自己也有份儿。因为习近平当时就是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的排名第一的书记嘛。
这个一般的人啊。只知道就是谈这个胡锦涛啊，在这个会场被架出去这样一个羞辱。实际上，等你这么一说的话，等于是胡锦涛在20大就受到了双倍的这个羞辱啊。在这个报告里头，对他的内政外交呢，习近平进行了全面的这个批判，是这个意思吧？
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报告呢，是这个20大一开的时候，这个习近平就做了这个报告。当时的话呢，就是胡锦涛，哪怕就是事先没有参加讨论这个报告，事先对这个报告一无所知，至少他在那个闭幕式上，他是已经知道这个报告对他的这个批评，他是看了对习近平对前朝，也就是对自己执政时期的全面否定。当然，他这个报告里面对前面呢也不是完全都是这个负面的，也提了一些正面。但是刚才我们念的这一段可以看出来，否定的可以说就是一个全面否定了，一个全面声讨了。而且这个胡锦涛这个时候他已经是经历过习近平时代的10年，从2012年交班到2022年的20大，他也看了自己培养的那些干部都是什么样的遭遇和下场。这无论是令计划呀、李元朝啊，还是李克强、汪洋、胡春华，他应该知道习近平什么样的人，自己就不应该去出席20大的闭幕式，不应该最后一次为习近平站台背书。他要是不去的话，理由是现成的，身体不好，用不着出席这个会来刷自己的存在感的，他没有这个必要嘛。归根结底，还是他的软弱、懦弱、虚弱。最后呢，当众受辱。我说的受辱啊，还不是说是他当时有病想坚持开会被半强迫的拉走、架走，而是被架走时众人的嘴脸。习近平、李克强是怠答不理的，其他那些他提拔胡锦涛提拔起来的那些他关怀过的那些人呢，要么装聋作哑，要么喜笑颜开。不仅是习近平羞辱他。而且是这个中共中央在集体羞辱他，说的更严重一点的是这个党在羞辱他。这是我想一开头啊，我想因为你提到这个二十大，提到这个《金融时报》的这个这篇文章，所以我想把这一点呢也先提出来。
那个你这个提到这些东西呢，就比外面看到的要严厉的多了啊。这个你说不仅是习近平羞辱他，而且也是啊，这个党在羞辱他。这个不仅是台上在羞辱啊，这个二十大报告也在羞辱。那么你刚才也说了，就是他不该为习近平去站台去背书啊。那么我想问一个小问题，就是说他有选择吗？他可以不去吗？
我刚刚说了，他有一个很现成的理由，我身体不好啊。身体不好的话，而且大家也看得到，这个在一开始就看得到，最近这几年都看得到，他身体确实不好。 这81岁的耄耋老人呢，胡锦涛啊，显然身体衰弱得很厉害。那国庆70周年的时候，在天安门上，他看上去简直比江泽民还显得衰老。执政10年呢，这个胡锦涛是个弱者，他不是恶人，不是强人，也不是伟人。中共前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田纪云曾经说过，胡锦涛是明白人，是不是明白人呢？这要看如何给明白人下定义。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明代思想家李直，他自己给自己写了一个对联，说"诸葛一生唯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在我看来的话呢，胡锦涛在一般事务上他确实是非常明白的，但是在大事上他是明白还是糊涂？很高兴今你邀请我来，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我们来做一番辩题。
因为你还有一个优势，就是说您啊在团中央啊工作过，而且呢那个时候呢胡锦涛在团中央，你可以说你是看着胡锦涛啊从你身边一步一步的走上去的，一直走到今天这样一个地步。那么从你开场来谈的话呢，胡锦涛啊是不是民间和官方两不讨好？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要把这个对胡锦涛的讨论呢，啊，尽量的拉的这个镜头远一点。那因为我为了做这个节目呢，我也看了一些东西啊。那么我们看到的东西里面呢，我觉得我有一个感觉啊，不知道你怎么看啊？就是说胡锦涛的这个10年呢，2002到2012年这10年呢，学者们都认为是中国社会极为活跃，或者发生巨大变化的这个10年，那么在这么一个10年呢，大家对胡锦涛的期待就是比较高的。那么如果这个期待如果没有落实的话呢，那么最后会导致对胡锦涛的整个评价就比较低啊。那么从这个意义上呢，我的第一个要问你的问题是什么东西呢？就是 BBC 呢有一个点评，他说这个胡锦涛呢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呢，没有任何啊这个令人瞩目的历史性的作为啊，所以这个评价你怎么看？
这个说法我是基本同意的。
嗯。
这个刚才你也说到，这个2002到2012啊，是中国社会极为活跃的、发生巨大变化的10年。但是这10年的领导人，中国的领导人胡锦涛呢，他不像毛泽东，不像邓小平啊、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他们这些人都有明显的执政标识，留下政治遗产。胡锦涛没有，所以这刚才我说的，他是虚弱、懦弱。这个也是这个软弱，就是你刚才所说的是不是他没有那种这个，在这个这么重大的时刻，他缺乏这个历史性的作为，也没有政治遗产，这个我想应该说是一个事实，我基本同意。当然，对胡锦涛呢，两极评价都有充分的依据，也有人说他好，也有不少人说他好。中国官方的就不用说了，那上百万字都有歌功颂德的。那些文章也不能说全都是这个凭空捏造，是给他完全是给他脸上贴金，编造出来的，恐怕也不能这么说。因为像路透社，他也分析过胡温10年的成绩单，其中也有不少啊是这个正面肯定的。当然，负面的那就海外的就更多了，像刘晓波啊、余杰都写过长文，甚至成了书。像余杰写的《和谐大地》，胡锦涛。它的副标题就是“它让中国失去了10年”。我们现在当然就是因为今天我们已经是在胡锦涛下台11年之后来评价，有了更长时段的这个参照系，那不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都更加凸显出来了。我不知道这个，我下面想列举一下，您觉得合不合适啊？
对啊，我啊，你这个你可以列，但是呢，我因为我看到法国教授张伦啊，他提到了你说的这一些对胡锦涛的政绩的这个列举啊，他有一些批评是什么花拳绣腿、雕虫小技啊、修修补补。他说呢，中国面临的是啊，问题是制度和发展模式的根本性的改变。他指望的胡锦涛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讨论的时候啊，是不是可以区别一下雕虫小技、修修补补，或者是胡锦涛在制度和发展模式上的这方面的作为？
这个如果说这个胡锦涛在发展模式上他无所作为，这个我是完全同意的。但是呢，胡锦涛根据他的性格，下面我们要分析他根据他的性格，他的他的除了性格之外，还有他的从小所受的教育，他的知识结构呢，他不太可能做出那种戏剧性的大转变。他很可能有一句中国的话吧，叫"集小胜为大胜"。可能他是比较多的是想用这种方式，所以我们也不能完全无视在胡锦涛时期啊，他的很多的这个没有那么有戏剧性、没有那么重大的那种改变，但是他确实还是有很多改变，很多小的改变。那当然说他们没有这个在发展模式上，他没有贡献，那我是完全承认。但是呢，你像他。主政10年，经济起飞，当然就有很多原因，就包括当时的这个国际上的原因和以前，江泽民、朱镕基他们那个时代所积累下来的很多的这个基础啊。但是应该说，这10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10年，成长为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国家，增强了民族自信。这个我想还是应该算是胡锦涛本人也是做了贡献的。那我就。很多数字我就不用列举了，是吧？比如说，10年中间，中国的经济规模扩大了近4倍，中国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2011年的时候，中国货物贸这个贸易进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二位，连续3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贸易和第二大进口贸易国。外国库充盈，这也不用说了。城镇人口都市率啊，从39%增长到了52%，就是城镇人口在历史上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中国的 GDP 的总量是当时美国的2002年的时候是13%，到2012年的时候呢，这个增长到美国的53%。这些东西的话呢，我觉得恐怕还虽然不是它不是成长模式这个根本上的变化。但是应该说，还是这个胡锦涛执政时期的一种成就，一种正面的，我们应该肯定的一东西。还有一个，这个2006年，胡锦涛呢，这个温家宝他们呢，否废除了农业税，减轻农民的负担。有一位中国的这个媒体人呢，很有影响的媒体人，他跟我说过，他说你不能对此啊估价过高，农业税本来就不多，这算不上是胡锦涛多大的功劳。比如说，像2001年的时候，就是胡锦涛上任前一年是286亿元农业税，这才相当于国家税收总额的1.87%。我也承认这一点不能估计过高，但是它有象征意义。中国几千年来，农民呢，他是希望种地不纳粮不纳税，这个梦想啊，毕竟在胡锦涛时期，在2006年，他实现了。当时，另外像农村的合作医疗医保，改善农民的处境，减少因病致贫，这个从2003年开始试点，2006年铺开，2008年的话呢，达到了参加的人口达到了8.14亿。城市，就是城市的低保是最低生活保障，也是2006年开始，到2013年，就胡锦涛交班那年的话呢，享受农村低保的待遇达到了5300万人，这个享受城市低保的呢是2150万人。这些东西的话呢，对于缓解中国的当时贫富严重分化、两极分化，这个对他来讲的话呢，还是有一定的作用。当然，远未完善，报销的数额太低，民众这个看病难呐，或者身体极端贫困的情况呢，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另外呢，我想我们可能像您和我的话呢，都可能还记得，2003年那年的话呢，顺应民意取消了这个收容站，废除了有很大弊端的收容遣送制度，废除了这个劳教条例。这个当然是有当时的民间人士的，还有法律界人士的很多人在呼吁，而且是因为孙志刚事件引起了民愤，所以当时全国的民意啊，应该说还是对这个问题的话呢，压力很大。但是这个时候，胡锦涛他们顺应民意，我觉得应该还算是他的 一个应该说是有功吧。刚才你也谈到了，对胡锦涛这个时期呢，我觉得他纵容权钱勾结的利益集团呢日益做大，这个呢也是事实。但是有人说呢，胡锦涛就不反腐，反腐是从习近平开始，我觉得这个不是事实。胡锦涛2002年上任，2003年就查处了13名省部级高官，平均每个月1名。这个中间有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有河北省委书记陈维高，云南省长李家庭，还有国土资源部的部长田凤山。这些人当中啊，这13人当中，死刑1人，死缓2人，无期徒刑2个人。而且在胡锦涛的任上呢，还干掉了2个政治局委员，一个是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一个是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但是总的看的话呢，确实胡锦涛还是心慈手软，没有能够釜底抽薪。大面积的腐败在中国的官场是愈演愈烈。另外，在胡锦涛时期呢，少数民族地区治理是很不成功的。2008年爆发大规模的藏区骚乱，而且影响到北京奥运的海外火炬传递，不断的发生藏人抗议抢火炬。2009年3月以后呢，也是有多起西藏的僧侣啊自焚抗议。2009年新疆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暴力骚乱。当然，就我做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印象更深的还是胡锦涛时期是中国限制言论自由、打压异议人士越来越厉害的这个时期，那比江泽民时期要厉害得多。像2008年，我们都知道08宪章问世，张祖化和刘晓波都是发起人。张祖化呢，他是主要起草人，刘晓波呢也是起草人之一，他修改而且大量传播，当局呢马上就抓了他们俩。而且据说呢，是周永康把这个抓捕的名单拿到政治局的常委会，胡锦涛呢是指着张祖化的名字说这个人我认识，因为张祖化他担任过团中央的常委，哎，就是在胡锦涛时期，他还是国家机关团委书记。结果张祖化后来被放了，刘晓波被判刑关押，最后在狱中去世。这个就直接导致了2010年。这个挪威的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呢，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刘晓波。因为当时禁书也很厉害的，包括我的作家朋友胡发云的长篇小说《如烟》，张议和的回忆文集《往事并不如烟》，都是在这个胡锦涛手下，在那个时期被禁的。尤其值得提出，跟我们今天直接有关的，就是胡锦涛时期为了控制舆论，建立了世界上最严密的网络审查制度，审查互联网的内容，封锁服务器在域外的、境外的政治敏感类网站。像当时这个谷歌、雅虎等公司都相继退出中国，这件事情他有直接的责任，因为就是在他的任上，在2007年1月23日，胡锦涛在政治局第38次集体学习的时候强调，要掌握网上舆论主导权，提高网上引导水平，所以随后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才发文要求各级领导选拔，什么政治素质过硬啊，网络技术水平高啊，由他们来组成这个网络评论员队伍，这个就是我们俗称的五毛党，来控制舆论导向。所以，美国媒体海外的这个舆论的话呢，对胡锦涛这一点的话呢，是强烈谴责。美国媒体是从他执政的第3年开始，就把他列入了10大独裁者的排名的这个栏目，是吧？无国界记者指责胡锦涛的，阻止了中国出现自由媒体，把他列入新闻自由掠夺者的名单。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呢，也是在胡锦涛在任时期的事情，就是海外漂零多年的刘冰燕、许家屯等许多人多次申请回国，都不获批准，他就是不让他们回去。但是，稍微就是让我们后来有一点这个觉得宽慰的，就是呢，他们病逝之后，骨灰获准回国安葬，这个算是人证，肯定不能算了。
从你刚才谈的这些情况来看呢，我觉得胡锦涛并不是软弱，还有一个他上台之前他在西藏的那个经历，所以这个软弱这个评价，你觉得恰如其分吗？
我觉得还是基本上恰如其分的，因为我们下面还会谈到，他有很多时候呢，他自己的他这个软弱这一方面呢，是由就是在大事上，我刚才说到大事上，他不能算一个明白人，啊，这个不明白就体现在他就是临阵退缩，或者临场退缩，他软了，就像刚才说到的二十大这个事情，二十大闭幕式上这个事情，他完全。就是这个他的这个软弱，所以导致了很多事情该做的没做。
就是那么，这可以说，啊，没有这个一种胆子去勇敢的决策往前走，去推动历史的进步。另外一个呢，在党内的这些问题上，他面临羞辱的时候呢，他不敢反抗，但是呢，他对待这个中共以外的这些老百姓、知识分子啊、西藏的这些人，他并不是软弱，可以这么说吗？
就是说，本来就还是有很多更严厉的措施，他还是有一定的分寸。这个分寸呢，当然有策略上的考虑，但是也有他比较软弱、比较怕事的这方面的考虑。这个我们下面呢可能还会涉及到这些问题。就是你真的像这个对于这个西藏问题的话呢，或者说对台湾问题这些问题的话呢，他应该说还是。不能说是一味的强硬，就像我们现在当今的这位一尊一样，那应该说还是有区别的。
那谁比了？
你看谁比对？
你刚才列的一串呢，实际上你跨度很大的啊，就是政治问题啊，经济问题啊。那么我们把政治问题来谈的话，我们可以稍微分解一下。你觉得胡锦涛在政治问题上他有什么方面的小胜啊？刚才我印象最深的，你说胡锦涛的方法论是集小胜为大胜啊，而不是去那么可以说呢，在这方面他有什么小胜？那么他有什么小灾或者大灾？你可以评价了吗？
这个，我觉得就是，我想你刚才问到的政治，但是我是觉得政治和经济啊，有时候很难分开。有些问题看起来是经济问题，但是实际上呢，牵扯到政治，尤其是在中国这么一个政治挂帅、国家安全挂帅这么一个国家，它很多经济上、文化上，是吧？这些问题的话呢，都牵扯到政治。您刚才我比如说举两个例子，他就是比较。如果是习近平在台上，可能就不会这么处理。我举几个例子，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像2003年，北京受益香港特区政府通过关于国家安全的23条立法，这个后来引起很大的反响。香港的话呢，香港人的话呢，就群起抗议啊，引发了很大规模的7.1大游行。这个时候呢，胡锦涛他们经过中央的同意，呢，香港特区政府呢。就表示尊重民意，终止了立法程序，这个恐怕就算一条吧。再比如说啊，2005年，这个被有些企业家称为开创历史的一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政府啊发布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就是俗称为36条。这个呢是中共建国56年后第一部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文件。在放开市场准入方面呢，有了重大的突破，明确了非进即入这样一个原则。而且几年之后，2010年5月，那还是在习近平执政时期了，又颁发了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个也被俗称为，也因为它也是36条，所以后来俗称为新36条，把拆除弹簧门、玻璃门作为重点。当然，由于种种原因，相当多的政策只停留在纸面上，停留在这个书面，并没有真正落实到位。这个历史啊，转了一个大圈儿。到习近平本来就是国进民退嘛，但最后的话呢，经济发展的情况非常的糟糕呢，所以在2023年的7月14号又重新提出了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等于一个大轮回。这些方面的话呢，这样的小例子，那胡锦涛 和温家宝当时还是做了很多的这方面的工作，可
嗯。
能就是能够部分的体现，就是集小胜为大胜，一步一步的开拓这么个意思。
那么，关于这个刚才你提到民营经济的问题啊，恰恰是在胡锦涛啊，在这个他的经济治理方面的啊，我看到对他的批评的一个方面。因为什么呢？因为传统基金会亚洲问题学者啊，这个时间到，他是怎么评价呢？这个胡锦涛的时期呢，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向出现了决定性的转变，他们试图朝大型国有企业方向整合经济，也就是说呀。这个做大国企这个苗头啊，是从胡锦涛时候开始的。那么这是另外一个评价。那么你怎么看这个呢？嗯。
这个我没有这个很多的这个思考，因为没有看到很多这方面的材料。但是我相信呢，史建道的说法呢，应该是有一定的依据。没有看到，因为当时的话呢，当时面临的处境啊，就是江泽民时代那个时候呢，随着这个全民经商、全民下海，而且国有企业的大批的职工下岗，在这个时候呢。他们有一定的这个危机感，这个危机感呢也传递到胡锦涛时期，所以他们这个大型国有企业的这个方向啊，他们是不是有重新有某种考虑？是刚才我举的例子啊，就是在这个非公有制经济方面的，就是这个私营经济方面的，他们有了这样的举措，但是呢，是不是在国有企业方面也有？更强烈的这个举措，我现在很抱歉，没有
嗯
办法，没有办法马上回答您这个问题。
嗯，那个你刚才谈了经济和政治啊，有的时候很难分开啊。但是我们就纯粹针对具体问题来讨论啊。那么这是李澄先生的一个评价，他原来在布鲁金斯学会啊，现在回到港大当教授去了。他有个观点，他说在胡锦涛时期的腐败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啊，政府每年需要拨出超出国防开支的经费来维护社会稳定，也就是说，在胡锦涛时期呢，维稳这两个字呢，几乎成了这个一切问题的紧箍咒，大家是深有感触的。那么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呢？嗯。
我同意李成的这个评价。当然，这个问题的话呢，它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这个如果我们现在能够允许我把这个胡锦涛这个思路发展过程，我们来理一下，这就涉及到很广泛的内容。就是说，胡锦涛在开局的第一年，就是2002年的这个年末到2003年，这个时候的话呢，给大家的印象啊是非常雄心勃勃，而且方向正确的。我们现在回顾这个，差不多20年前，22年前这个情况啊。我们都还能觉得是有一定的这个，怎么说呢，比较振奋吧。
尤其是他废除那个这个收审制度的时候，那个确确实实有扶翁新政的感觉，对，
这个当时的话呢，我们记得就是2003年那个时候吧，他的开局，我们就从这个胡锦涛提出的口号的演变。胡锦涛这个时期提出了很多口号，这个口号的演变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就可以看出他这个思路，为什么这个走到维稳？刚才您提到这个维稳呢，是吧？这个首先的话呢，是刚才你谈到的孙志刚事件，顺应民意取消了收容站，废除了这个收容遣送制度、劳教条例，还不止这一点，就是允许媒体揭露这个事件，震动很大。可能不亚于这个事件本身，就允许媒体来揭露这件事情，它的影响啊，让人们燃起了新闻是不是又重新可以自由了这样的一个微弱的希望。而且这个当时非典疫情初期遇到瞒报，胡温的话呢，当机立断的撤了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的职，就是化被动为主动，尤其是后者，这个张文康，且不说他。这个孟学农，他是共青团派的骨干，他当过北京团市委书记。这个让胡锦涛呢，让人们看到了挥泪斩马谡这么一个气概，就是说不惜把这样的这个自己共青团派的重要骨干 也撤职。在那一年的话呢，还有这个中国首次发射了载人航天器神舟五号，所以这一系列的事情啊，都使当时中国的名气感到很振奋。但是呢，开局虽然漂亮啊，却后继乏力，人们的热望很快的转为了失望。在2004年的时候呢，这个16届四中全会，那次就是江泽民交班的那一次。本来江泽民那个时代呢，是搞什么三个代表，后来搞三讲，大家都很烦了。这个时候的话呢，胡锦涛提出来了，2002年年底就提出来了，这个以人为本，然后提出来三民主义。这个时候的话呢，但是在2004年，刚才我们说了，2004年的16届四中全会呢，他又提出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在全党推行保持共产主义先进性教育。这个不叫运动的运动，简称为保鲜活动，民间呢就俗称为保鲜，就是保鲜膜那个保鲜。随之就是来的就是一大堆这个恶搞的段子。胡锦涛当时还提了口号，就是要八荣八耻，不知道是哪个秀才给他提出来的，也倒没倒也你也说不出什么不对，但是谁能记得住？觉得很荒唐。这个我就感觉到胡锦涛的雄心呢，就像这个抛物线，他以。这个抛物线呢，是以2008年夏天北京奥运和一年多以后2010年春天到秋天的上海世博为顶点。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抛物线？为什么以这个时候为顶点？下面我就要说啊，首先他提出来的是以人为本，这个以人为本的话呢，让我们觉得耳目一新。啊，先是12月5号。带领2002年12月5号带领这个书记处的成员去看参观这个瞻仰西柏坡，提出了各界领导干部要关心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在提出这个三民主义之后，大家所以老百姓基本上记不住，就只好简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但是这个在2003年的10月份的话呢，胡锦涛是很明确的提出来要坚持以人为本，这个口号呢调子似乎不太高，但是提出来确实我的感觉还是不错，就与世界文明主流的民主人权观念呢都比较接近，而且又连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资源和根基，对江泽民时代全民下海。这个经商大批职工下岗，地方官呢是一心向前看的，这么严重的倾向呢，他也不失为一种矫正吧。这是他提出来，可以说是有大家有印象的第一个口号。第二口号就是科学发展观，2003年提出来的，比那个2002年提出以人为本的要稍微晚一点。他就是在2003年的10月份，在一次讲话中提出来，然后呢，在2007年的十七大上写过党章。2018年呢，这已经是习近平时代了，更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把它列为中共指导思想之一，也就是这个是胡锦涛最主要的一个标签。一谈到胡锦涛，就是科学发展观。随后的话呢，2004年呢，这个胡锦涛提出了和谐社会，把它作为一个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这个过去啊，毛泽东我们知道，毛泽东强调是斗争哲学。我们小时候呢，就是耳熟能详这些最高指示了，什么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八亿人民不斗行吗？江泽民时代的晚期的话呢，两极分化，贫富对立。这个和胡锦涛提出和谐社会呢，我觉得也还是算是妥当的。尤其是到了2008年呢。他提出和谐社会之后的2008年北京奥运的开幕式，由张艺谋主导演绎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897块活字印刷字盘呢，变换不同的字体的"和"，"和为贵"这个概念呢，给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达到了高潮。但非常讽刺的是啊，和谐正是当局举起这个口号之后呢，就压制言论自由，封杀诸葛言论。所以后来这个文章网络言论被删除的时候，老百姓、网民包括我们在内都会说是和谐了， 这个文章被和谐了，再后来呢，说被和谐了都可能有麻烦，于是就用谐音字了，河流的河，螃蟹的蟹，这样说是和谐。现在中国媒体、自媒体、社交媒体上错字连篇，民族文化水平大倒退，那就跟咱这个和谐这么推行和谐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我这个说一个，也是一个段子吧，也是一个当时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网上的一个帖子，就说一个对联儿：和谐社会花似锦，科学发展势如涛。横批呢是一派胡言。这个显然是他很强的这个嘲讽的贬义，但是作为文字游戏呢，他把胡锦涛这个名字三个字和他鼓吹的和谐科学发展观都联系起来了。再往后，胡锦涛虽然不是胡锦涛本人最先提出来的，但是呢，是在他的时期成为一个主旋律的，就是这个维稳。您刚才提到这个维稳。也是李成先生提到的，这个香港大学的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钱刚先生啊，他2012年说了，他说维稳在人民日报上，他做了一个调查，做了一个统计啊，在人民日报上的频率呢有三个高峰，64以后的1990年，反邪教的1999年，这两个呢都跟胡锦涛应该说关系不太大，都在他执政之前。但是第三个高峰，就是胡锦涛时期的60周年的国庆大典的2009年。随后这个词的热度啊连续飙升，2010年、2011年都处在峰值。这说明呢，胡锦涛这个时候的关注重点呢，他就是转到了维持社会稳定上来了，维稳成为他的一个最主要考虑的问题了。前面都还。没有这么突出，前面那些什么引人为本呐、啊，这个科学发展观呐、啊，和这个和谐社会啊，虽然也都含有一定的维稳的含义，但是没有明确的成为它的一个主旋律。再往后，那就更严重了。2008年的12月18日，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讲话中，提出了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后来他重复的说过，比如说像2011年的第一讲话又提到不折腾、不动摇、不懈怠，这个是个幌子，是虚的。不折腾，我看是表现了胡锦涛的最真实的内心想法。胡锦涛的潜台词呢，他就不想在改革开放方面呢有大的动作，因为在他看来的话呢，社会对立已经相当严重，就像刚才李成所说的吧，那个渲染的那种严重程度。这个权钱勾结的利益集团呢，已经不仅是已经形成了，而且积重难返，大到你搬不动了。你要推进改革，力度小了没用，力度大了，利益关系大调整，势必遭到他们的强烈抵抗。那么党内和社会上更加撕裂，更难以达到共识。很可能呢，在胡锦涛看来的话呢，就是得不偿失。就算是从长远看，对中华民族、对国家，甚至对中共本身有好处。从自己眼前的统治看，肯定要花比较大的代价，自己未必能承受得起。而且这个时候啊，他还有另外一个担心吧，就他自己的统治基础啊也越来越不稳，被人归到他名下的所谓共产党、共青团派的这些官员，都被紧迫盯人。这个用这个篮球场上这个话，紧迫盯人，都被盯住了。我们现在回想一下，2012年、2013年，我现在都还感到有惊心动魄的感觉。当时这个政坛上斗争啊，真是极为激烈。当然，我也不排除这些共青团派干部有被人抹黑、被人妖魔化，甚至是被人栽赃陷害这种可能性。但是不管怎么说，是大面积的。当时共青团派的干部在各省、在中央各部委都是很多的。但这些人的话呢，真要说起来的话呢，不出事，人人都是孔繁森；一真要去查，人人都是王宝森。没有谁能够说到我自己多么的干净。这个呢，是有人就问了，就是到底是坏人掌权还是掌权变坏？两者我看都有。 但是我认为后者更严重，就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像胡锦涛这样自己还算洁身自好，管束子女，包括女婿毛道林，他们都还基本上遵纪守法，实在是凤毛麟角。像刚才最开始你提到这个胡海峰，胡锦涛的儿子，51岁的儿子胡海峰，在他下台10多年之后，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走上了民政部副部长的这岗位。我看也谈不上什么破格，也谈不上胡锦涛这个是自己以权谋私，为子女这个谋求更好的职位，不存在这个问题。这不过是现在的一个当政者给胡锦涛的一个安慰奖而已。当然也不排除你刚才说的那个因素，把他调到父亲身边，好就近照顾父亲。总而言之，就是在胡锦涛卸任日进，无力回天，这个时候。击鼓传花，别落自家。传的不是花，而是导火索正在滋滋作响的炸弹。那么，在这个时候，他把维稳放在一个突出的这个位置，把不折腾做一个，甚至做一个口头禅。那我想，也可以理解。
你这个提出概念叫做这个雄心抛物线啊，这个很显然对。2002、2002领人为本，2003科学发展观，2004和谐社会，不断的翻新，不断的提出新的口号啊，倒是显得想有所作为啊。但是到了他2008年提出不折腾的时候呢，应该是胡锦涛政治上或者是经济上等等各个方面已经是。心灰意冷了，可不可以这么说？
这个我认为啊，这个说的对不对？反正请你和其他的观众朋友都来评论。就是这个时候的话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前后段？我就把它分为两段，啊，胡锦涛的这个执政的10年，我分为两段。两段的呢，分界线在哪？就在2007年的中共17大。就胡锦涛的第二任期的开始，为什么我这么认为啊？第二任期开始出现了一个什么事儿呢？习近平进入了他的班子，当然一起进入的还有李克强，但李克强是个陪衬。为什么习近平进了这个第二期政治局常委班子，就对胡锦涛产生了使他的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变化呢？这个时候啊。胡锦涛肯定也参加讨论的，他可能他原来确实是一直期望也着意栽培，就是在共青团待了很久的李克强，但是呢，他这个时候应该是明白了，就像人们常常打的那个比方吧，就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打江山，那么他们就是江山的原始股东，董事会，自己能够当上总书记、当上主席呢？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也只是一个总经理，是过渡时段的临时掌舵人。董事们的儿子们，红二代，翅膀硬了，那么自己的时间也就到头了。这个我们以前就知道，确定了接班人，当权者就有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主要的当权者，这个一把手就有了很重要的牵制。这权力结构上来讲的话呢，就有了一个副中心。他可能附着于这个权力中心，附着于这个主要当权人，但是也可能与权力中心的这个当权者吧，主要当权者呢，可能会分庭抗礼，至少是有自己的小算盘吧。更糟糕的就是，甚至是这个主要当权者的话呢，大权旁落，这样的话呢，让他的基本队伍就无所适从，甚至造成了，那就是矛盾公开化。造成执政者和接班者的权斗，你忠于谁？就一般的官员，你这个队伍忠于谁？接班者的话呢，他是进退维谷啊，左右为难。你不去，这个时候你在接班之前，正式接班之前，你不聚集自己的班底，那么一旦接班之后，你面对都是前朝老臣，你怎么施政？但是你组织自己的班底，又担心引起执政者的这个主要执政者现在在台上的猜忌。你要干嘛？你抢班夺权？这是从权力结构上讲，从路线上讲的话呢，如果不是执政者和接班者两人都认同的这个政策路线的话呢，就有很有可能会人亡政息。主要当权者你下台了， 那么接班人就会改弦更辙。这也就是我们看到的，毛泽东死了之后，华国锋上任复员的情况，也是胡锦涛下台之后，习近平上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吧？毛泽东当时指定刘少奇，后来又指定林彪为接班人，但是自己猜忌呢都废掉，慌了，到他大限临近了，自己慌了手脚，就接连指定了王洪文、邓小平、华国锋等人接班，也都不成功。邓小平呢，指定了胡耀邦、赵紫阳接班，又自己废掉。不得已呢，他是接受了陈云和李先念推荐的江泽民。这些都还只是执政者自己挑选自己的接班人，成功几率啊都很低。那么隔代指定，就更增添了无穷的变数。你想想，一个太上皇越过了这个皇帝指定皇太子，那如果太上皇健在嘛，他有权威，那问题还不太大。但是，一旦太上皇驾崩，这个皇太子，那就可以说是面临生死关头。1997年，邓小平去世，到2002年，胡锦涛接位，可以想象这5年，胡锦涛是战战兢兢，因为他知道这个时候决定他命运的就是这个江泽民。刚才我说了，这个本来在一般的国家接班困境啊，都是这样，而且在胡锦涛来讲的话呢，更有这个要把这个权还给这个红二代，自己作为一个总经理，他得把这个权力还给董事会，有这么一层，所以虽然他后来的话呢，他自己也还是培养了这个被人认为啊是这个习近平的接班人的胡春华呀、孙政才呀，他对他们也是栽培，多少有安排习近平之后接班人这个意思。但是他自己也知道，恐怕很难，很难做到，很难实现。
我在采访蔡霞的时候，她表达的观点跟你一样，就是二大这个新的班子上台以后啊，我请蔡霞教授到美国最近来做节目，他就说了，这个胡锦涛啊、温家宝啊，他们这些人，包括江泽民啊，都应该算这个店小二，然后那个习近平啊，这些人啊，他们才是掌柜的。那么等习近平上来的时候呢？啊，是掌柜的回来。那么，既然是掌柜的回来了，店小二就没有权利去啊指定自己下一代的这个接班人。所以现在没有接班人，应该是解释得通的。那么你把它用来解释胡锦涛在他的这个野心的抛物线，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崭新的一个视角啊，这很有意思的。但是呢，从你在这个跟我讨论的时候啊，你说胡锦涛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在胡锦涛时期呢，他的领导导致了团派的这个覆灭啊。那么严格来说呢，胡锦涛也可以说在政治上有一些实力的，为什么会出现一种覆灭的这个结局呢？
这个我们分析一下胡锦涛啊，他所当时执政的时候所受到的限制，这个限制呢有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他当时是这个是没有行动的问题啊。他当时没有行动呢，有几个限制。一个限制就是当时的体制就是九龙治水。我把它归结为四个限制。第一个限制是这个集体领导，用集体领导这么一个名义九龙治水。第二个呢，是他自己的出身所造成的他的性格上的这个小媳妇心态。第三个呢，是当时在他在任的时候，还有江泽民还军权多掌了2年，而且在他的这个班子中间呢，还有一大堆人。第四个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我把它提前讲了，就是增加了一个习近平。这个地方，我想再把它稍微展开说一下啊。这个集体领导啊，胡温的所谓集体领导，其实是九龙治水的一个寡头专制。胡鞍钢呢说他这个中国的这个集体总统制，是中国有了9个总统，比西方的一人总统更具有民主性、协调性、高效性。但实际上的话呢，我们知道九龙治水分兵把守，每一个常委在自己主管的系统， 都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成了9个独立王国。除非是拿到常委会上的事项，才能集体审议。有人甚至还质疑，当然我也不是很相信这种说法，说谁知道刘晓波判刑分管政法的周永康是不是告诉了胡锦涛？从一人独裁到九龙治水，这种所谓集体领导体制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胡锦涛执政10年的体制，权力呢是又分散又集权，还互相掣肘。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刚才说到这个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小业主家庭出身先天底气不足。我举个例子，当时这个他在1978年，他的爸爸胡敬之啊，是多年在泰州江堰开茶叶店的老板，小老板。中共建政以后呢，搞这个公私合营的话呢，就到了一个土产日杂公司当会计。但这个会计啊，跟我们一般人想象不一样，他还是受过教育，受过教，所以他重视培养子女。但是呢，他的视野、见识、修养，乃至这个什么社会关系啊，什么这个人脉资源，那都很有限的，使儿子受到限制。他在1978年病逝的时候，胡锦涛当时正在甘肃省建委担任副处长。赶回来办理后事，他和妹妹们按照当地的习俗发帖子宴请当地父老和官员，但是当地的主要官员都没到场。就是虽然你当了一个处级领导，那跟那县太爷应该就是同一级别了，但是当地的官员依然不买账。所以这个夹着尾巴做人这个信条啊，渗透了基因。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江泽民还有和党羽的这个牵制，政治局常委的这个人数啊，建政中共建政以后变化很大。文革时期就曾经多到11人，少到5人；赵紫阳时期呢是少到5人，江泽民时期呢是7人，到胡锦涛时期是9人。为什么增加？其实就是利益摆不平。胡锦涛掌舵的时候呢，江泽民担任军委书记，军委主席。刚才我们说过了，这就像当年邓小平担任军委主席一样。而且江泽民最信任的曾庆红，比胡锦涛大3岁，不仅进了常委，而且是书记处排名第一的书记，他主管党务，又担任国家副主席。后来这个职务呢，就在中共十七大上有原封不动的都交给了习近平。这一届常委的班子中间呢，第一任期胡锦涛第一任期16大的这个常委中间呢，那就有吴邦国、贾庆林、曾庆红、黄菊，都是所谓的这个江泽民的。然后第二任期呢，还有吴邦国、贾庆林、周永康，还增加了一个这个习近平。委员当中就更多了，张高丽啊、张德江啊、徐才厚啊、郭伯雄啊，尤其是军委成员，像郭伯雄。那是江泽民一手提拔的，江在任他听江的，江泽民退任了，他仍然听江的。你像这些人的话呢，环顾左右，他周围的话都是江泽民这一帮人。突然想起了一个，还有应该算，就是胡锦涛，他是被认为是共青团派，他也确实在受到这个胡耀邦的这个提携。但是胡耀邦那个时候啊，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胡耀邦。他当了那么多年的共青团的干部，共青团的这个主要领导人，他提拔了那么多人，但是他是有名的共青团派干部，出事的时候，他是不管的。所以像向南，是吧？当时是福建省委书记，出了一点点小事，被陈云他们这一伙要整下去的时候，然后胡耀邦，对不起，说错了，胡耀邦的话呢就没有这个干预，像这样的事情的话呢，还可以举出很多件来。这个呢，要说好，他是好，他自己这个立党为功，他这个不搞自己的小圈子。但是说不好的话呢，他就是刚才你说到的，对共青团的很多干部的话呢，胡锦涛跟胡耀邦一样，小胡跟按照老胡的路子，他没有去这个保护。
那么照你这个意思来说，这个共青团往往被称为团团伙伙啊。那么从你刚才来看，从胡锦涛上面带再到这个胡耀邦，他这个团派之间并不是一个互相的这个去在政治上互相保护的那么一个群体，好像这个意思不明显。
从正面的意义上说呢，有一定的意义，就是说一个共青团派干部，因为他在共青团干了很多年，他跟他的上面、下面、周围，他可能会提拔自己比较熟悉的共青团的干部。从这个意义上说的话呢，这个团派呢，他虽然不是一个很明确的有领导、有组织、有纲领的，不是那么一个派系，但是呢，他总是人比较熟。比较了解，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在正面的意义上，他是有胡耀邦在任的时候，对胡锦涛他们这些人的话呢，他们就觉得好像我们呢有一个老领导在那儿。但是呢，在遇到负面情况的时候，遇到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对他们有打击，暴露出了某些劣迹，甚至是某些这个罪行的时候。他们这些人往往就不能够做到，就因为他是我提拔的，所以我要保护他，没有这个意识，甚至是很多时候，甚至是还要自己要扯干净，要把自己摘出来。
包括下半句，我觉得跟刚才我们讨论的东西有关系啊，就是说，你刚刚谈到胡锦涛的这个野心抛物线，就是他开局不错，让全国人民啊有某种兴奋感。那么，为什么同样面临着江泽民啊这些人的撤走，胡锦涛和温家宝为什么在开局呢，开出那么漂亮的局那个球呢？
这个开局这个球的话，也并没有违背这个江泽民他们的这个所能容纳的这样一个范围啊。他你就提出以人为本这个东西，你说江泽民会反对吗？他也不会反对。而且胡锦涛他们这些人在一上台的时候，还是反复的强调三个代表，反复的强调我们坚持三讲。这比较聪明的就是。不像习近平过了10年之后，把他的前任否定的一塌糊涂。当时他们还是希望是顺势而为，而且这个在这个地方呢，我认为恰恰就是胡锦涛，他不能把所有的这个责任，就像我们后来有的人说的，哎呀，因为江泽民他们都在，他做不了什么事儿。实际上的话呢，他要真要做些事情的话呢，江泽民他们不一定反对的。因为江泽民某种程度上，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对邓小平，虽然他开头呢是有点这个向左，有点这个对这个民营经济还是坚持计划经济，对民营经济有众多的这个负面的印象，甚至是举措。但是后来邓小平一警告，邓小平南巡一警告之后呢，江泽民应该转舵转的还是相当的快的，而且后来应该说还是做出了若干的贡献。但是，所以。在胡锦涛如果真的想在这个推动改革方面做些事情的时候，未必江泽民他们就会撤走，可能他们还不反对，甚至有的还会提一些好主意。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胡锦涛本人他的思想深处，他的思想根基，他不是，他还不能够做到这个去开拓。改革开放的事业，
你觉得是还是胡锦涛本身的个性决定了他的这个最终的政治成果？
对，再按照中国那个古话说的话，是非不能也，还是非不为也呢？我觉得他非不能有一点，有一些是非不能，但是可能更多的还是他非不为也。他有些事情能做，他没做，这才导致了像这个。这个于杰所说的是中国失去了的10年，该做的没做。
我有个印象，不知道对不对，请你解读一下。我感觉到胡锦涛啊，这个虽然啊，在团中央好像啊，在王兆国之下，在总书记位置上，在江泽民的阴影之下啊，那么用你的话说，到了这个习近平进入这个常委这个接班梯队的时候呢，他又到了习近平的这个阴影之下，感觉胡锦涛这一辈子啊就没有真正当个一把手，这种感觉对吗？
某种程度上是，当然是有道理的。我们在这个团中央期间呢，对他应该说是有一定的了解的。确实，那个时候就有人说，王兆国是天生的一把手，胡锦涛是天生的二把手。王兆国第一书记，而且王兆国呢高声大嗓，说起话来好像很有权威的那个架势。胡锦涛呢往往轻言细语。 给人感觉就是这个他不像是当一把手，而且就是跟在后面呢，细心的安排一切。但是呢，这个话是虽然是这么说，但是也不完全正确，因为王兆国虽然是第一书记，但是他上任的第二年就是1983年嘛，1982年的年底上的任，正式上的任，然后上任第二年就他就得了腹膜炎，住院好几个月。而且当时这个中共的党魁啊，胡耀邦呢，他有一个常规的做法，就是经常带着党和政府群团的一些主管下去视察，一视察呢，往往就是10天半个月，甚至更多一些，而且多次让王兆国跟着去。那么他一去，家里的这个团中央的本身的工作就只能交给胡锦涛了。胡锦涛本来是二把手，是常务书记，同时要分管宣传口，所以现在也可以说他是我的顶头上司吧。你们当时我在宣传部，但是他管的呢不光是宣传部，他还管这个共青团的所有媒体，什么《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国中青出版社》，还有《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国少年报》等等，这些所有这些宣传都给他管，宣传口。他又是机关党委书记，他还是全国青联主席，在一段时间之内，青联主席是挂个名而已。青联的这套工作呢，是由团中央统战部的主管书记和部长来操作，但是他挂的名是全国青联主席，另外他还是这个中国少先队工作委员会主任。这个全国青联我们都知道是一个统战性的一个组织，少先队呢就是少年儿童和统战的话呢，他都是挂名而已，但是团中央呢有7位书记分兵把口。王兆国病倒之后呢，这个王兆国亲自管的研究室，团中央研究室，就由胡锦涛来监管了。然后分管组织的书记李海峰调走，又是胡锦涛监管了。分管统战部的另一位书记科尤木巴务东，他调走了，又是胡锦涛监管了。分管学校部的是那个书记是陈浩苏，就陈毅的儿子，陈浩苏调走了。这个学校部的工作呢，还是胡锦涛监管，所以最后到就是在那个二零呃这个一九八三年呢，1983年那个时候呢，除了团中央的第三把手刘延东，他分管的国际联络部，就对外青年外交这一摊子，还有一个是这个工农青年部，除了这两个部门之外，其他所有部门都是胡锦涛负责，他当时真是忙得一塌糊涂，这个时候他可以说就是一把手。但是我是这个人们说这个胡锦涛是天生的二把手呢，我觉得也没说错。那早年在清华大学这个舞蹈队和胡锦涛共事多年的万润南，他就说了，说当时的这个他们这个舞蹈队啊，有党支部书记是一把手，他说那个人是有魄力的。胡锦涛呢是团长或者叫队长，是二把手，那谦虚随和，善解人意。他们两个人，他就是那个党支部书记是一把手，胡锦涛是二把手，就是你刚才所说的，好像在任何时候他都是个二把手。他擅长的就是安排的头头是道，有条不紊，滴水不漏，他能注意到最小的细节。当年我就注意到胡锦涛，他真是有人们传说的周恩来那样的对人对事，过了多少年他过目不忘，多少年都能记得起来。胡锦涛在公开场合讲话，手里不拿讲稿，也有条有理，有人就很惊讶，说他竟然下功夫去把它背出来了。其实对他来说，这就是小菜一碟，他可能就是看了两遍，他就记得了。他非常善于处理和各方错综复杂的关系，非常善于最大限度地减少消极因素。有当时我们有好多事情啊，确实牵涉到千头万绪，他都能够都不会漏。但是他没有胆魄，他缺乏想象力，他缺乏开拓力，像什么高瞻远瞩啊、宏图大略啊、大刀阔斧啊这些词儿，都跟他无缘，甚至连一个出奇制胜，他也做不到。
这里头谜团就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胡锦涛是一个这么一个干的缺啊，这个缺那个的啊，天生是个二把手。可是为什么邓小平又会让他当个一把手去给选拔出来呢？你觉得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考虑呢？
这个。考虑呢，就是邓小平确实是最后他一锤定音的，还不像江泽民。江泽民的话，当时提名的是这个陈云和这个陈云和李心念。 胡锦涛，当然最开始就是向中央推荐，说胡锦涛这个人不错，可以列为这个党的这个最主要的领导的一个候选的名单。这个呢，应该说是宋平他提出来的，他建议的，推荐的。但是最后确实就是邓小平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看胡锦涛这个人还是不错的。”这就是一锤定音了。为什么会挑上胡锦涛？这也是个谜。这个谜呢，跟这个胡锦涛在西藏啊，他之所以能够这个在西藏，也就是在1989年的3月份，能够比较强硬的处理，他当时是西藏的区党委第一书记嘛，能够处理这个西藏当时这个89年是正式西藏事件1959年西藏事件的30周年，这个时候呢，确实。当地的就相当的乱，他能够在中央的批准之下军管戒严，手段的话呢，相对来说强硬。而这个他这个经历啊，他这个资历是其他的所有的中国所有的诸侯都不具备，都没有这个条件，都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这个给中央应该说是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当时据我们所知啊。那个时候我早已离开团中央了，但是在1989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也知道了这个胡锦涛还有这么一段经历，我们当时也很惊讶。但是1992年，就是在中共开14大之前，胡锦涛因为他后来也是高原病嘛，所以回这个成都疗养，然后后来又被中央组织部和中央人事安排小组叫去审查干部。他比较多的接触了中央的这些当时主持审查这个人事的这些人的，跟他们就这些元老的接触比较多。当时在这个短名单上，已经就剩下了那么比如说六七个人，据说是什么丁关根呐、啊，这个吴邦国啊，曾庆红啊，这个罗干，这些名字可能。现在大家都不太记得了，还有甚至陈希同也在这个短名单上，但是最后呢，比去比来，就觉得还是他合适一点。这个究竟是邓小平为什么看中他？说老实话，我现在也说不好，但是确实是邓小平一锤定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呢，就是当时中央决定到西藏去啊，当时考虑过一些人选。这些人选呢，后来都因为各种原因没去，而胡锦涛当时在贵州当省委第一书记，他听到这个中央这决定之后呢，非常干脆，没有提任何的这个条件，或者摆任何的困难，就说去，党需要我去，我就去。这一条呢，可能给这个
加
邓
分
小
儿，
平啊、陈云呐、啊、他们这些人的话呢，给留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印象，就是说他真是以党的利益为第一。第一考虑，我需要他去，他就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嘛。
对胡锦涛啊，那个还有两个评价，就是前面你已经提到一个，就是所谓的明白人的一个说法，你已经有解读了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个好人的说法。啊，据说是来自于这个曾富明啊，他的这个技术，赵子阳给他的一个评价。那么你怎么看这个胡锦涛是个好人的这个说法呢？
要从人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胡锦涛确实是一个好人。这个好
，OK，
人呢，这个一般的我们说什么人是好人，什么标准呢？这个标准有时候很难确定，但是大体上可以说有一个范围吧。比如说这个人真诚、正直、善良，不贪赃枉法，不落井下石，不争功诿过，不这个损人利己，这些他可以说这个人是个好人。习近平是不是好人呢？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可能就打问号，但是对胡锦涛呢，基本上可以众口一词，基本上没有谁说他本人不是好人的。
个人角度，
啊，各种讲，就角度不一样啊，不是说他是不是好领导，好领导那可能他算不上，但是他是一个好人，很多人他接触人很多啊，当年这个在这个在清华，在这个后来在甘肃。后来到北京，在团中央，后来在贵州， 在西藏和到中央，就是说我说他是好人呢，有几个例子啊。他确实当时就是身先士卒的到灾区视察慰问灾民。2007年淮河水灾他去了，2008年南方雪灾他也去了。当时他已经66岁了，那么大的包，跟那个解放军官兵一起就传递，一起扛。他年轻的时候可没有说是能够扛200斤麦子，十里山路不换肩呢，从来没听过他的身体壮到那种地步过。这一年的话呢，2008年这一年还有汶川地震，他也去了。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他在巴西的首都参加金砖四国的峰会，得知地震之后，他跟主办者会议的这个主办者商量呢，压缩了行程，提前回国赶赴灾区，说明在他的日程表上啊，救灾是放在重要的位置。另外呢，他这个对很多人呢而言，可能还大家因为没有感觉，但是在中央的，在周围的干部中间，大家可能就有感觉。他比如说上台伊始就决定了中央五大领导班子不再到夏天不到北戴河办公，每年这项费用都高达上亿元呢，动员了多达数千工作人员的，他就说取消。2003年的话就上任第一年，他就取消了劳民伤财的领导人出访和返京的迎送仪式，是吧？这是一个做出的姿态嘛，简化共产党的繁文缛节。像这个说他关心他人不忘故交，可以举出很多例子。他说他有个朋友胡家祥说啊，这个胡锦涛为人极其谦和，对谁都谦和，与那个人的权力大小似乎没有多少关系。而我有一个朋友。他用了一个英文字母 L，我不知道是姓李还是姓罗，反正个 L。他说，这个 L 的同学呢，给胡锦涛当秘书。这个 L 打电话找他这个同学的时候呢，是胡锦涛接的电话，说告诉他说，他这会儿不在。这个 L 就问他说："那你是谁啊？"我是锦涛，这个声音很温和，但是声调不高。你是谁？这个 L 提高了声音再问。
那天惊讶，胡锦涛直接接电话了。
他说我是锦涛，那边重复了一次，声音呢照样温和。这个用这个吴家祥的原话说，声音照样温和，音调呢语调也没有提高。这个 L 就说你能大声点吗？我听不清你的话。我是锦涛，声音呢就略微提高了，语气没有改变。这个 L 这才听明白了，是胡锦涛亲自接的电话。我还这么说说你听不见，你大声说，反复的问他，他赶快说了一声对不起，就挂断了。这个例子呢，就说明胡锦涛他本人对人的诚恳，而且平等待人这些东西，应该说他是个好人，应该说还是恰如其分的。
这个还有一个问题是从，尤其这个问题呢，胡锦涛的裸退的问题，从江泽民拖泥带水的退到今天的领导人坚决就不退，根本就没有退的说法。那么胡锦涛当年的这个裸退呢，确确实实留下了一个谜，也让很多人对他有比较高的一个评价，认为他在政治上的一个成就。那么这一点上，你能给我们的观众有什么新的解答吗？
这个我刚才说了，这个胡锦涛他越到这个执政的后半期啊，他就这个心态就已经是很不一样，跟他刚上任的时候雄心万丈那时候不一样了。他这个时候呢，因为他感到很多问题，他有心无力，甚至连这个心也没有了，就是这个击鼓传花吧，抱着一个炸弹击鼓传花。这个。在世纪之交，他可以推动改革开放，但是没有行动，这个是对他来讲的话，是一个我们对他最大的不满。再一个不满呢，再一个不满就是他在即将交班的前夕，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讲话。这个讲话呢，可能跟您在一开始提到这个进攻性民族主义啊，可能有点关系。本来我们认为这个胡锦涛他谈不上什么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吧，应该说要说这个进攻性民族主义，那毛泽东是最厉害的，他就是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国际秩序的挑战者、进攻者。所以那个时候他有很多的这个言论，江泽民不是邓小平时代的话呢，就已经是不一样了。 这邓小平时代他就强调的是，尤其是在这个92年、89年之后，然后苏共一垮台，东欧一变色，对中共的压力很大的时候，他就强调了我们要韬晦、韬光养晦，不要当头。所以这个时候呢，确实就是中共的从一个进攻者变成了一个防卫者，就是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干好。江泽民时代的话呢，虽然也有出了几件大事，比如说当时这个美国飞机炸了这个中国驻这个南联盟的大使馆，然后后来这个南海撞击事件，这个当时引起了风潮。江泽民当时呢也是这个代表老百姓嘛，也提出了就是向美国提出交涉，说话也很强硬。但是总的来说，江泽民还是信奉的还是闷声发大财，就是还是一个防卫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呢，这个胡锦涛应该说是大部分他的执政时间也还是信奉这一套的，包括对台湾问题，他跟那个连战见了，后来一算的话，一共见过9次面。这个对台湾的这个关系问题上呢，确实有人就评价他是在台湾问题上比他们所有前任领导人在缓和关系上做得最多的，在挽回这个台湾的民心上，他做了很多事情。当然也是在他任上通过了这个反分裂法，这符合共产党的这个统战的逻辑嘛，要尽量团结尽可能多的人，减少这个要打击的人，但是呢，两手都要硬。但是在最后这个我刚才说到了，最后就是2011年的10月份，就是正好在他下台的前一年，他在一次会议上警告西方，警告不是警告西方啊，警告中国的他全党全民，警告说什么呢？说西方正在利用文化手段分化控制中国，双方的文化战正在升级，中国要警惕这种威胁，要加强其文化产品来抵御这种进攻。他这次讲的话呢，2个月之后呢，是以突出的篇幅发表在中央的机关刊《求是》上。这就是我们知道，2012年就是换届之年嘛，元月份他就发表这么一个东西，这就是换届之年的一个重要信号。他迎合了党内的部分的元老和左派，更开启了习近平接班之后一系列左转的举措。这是他的这个思想上。另外呢，就是裸退这个问题呢，他在接班人的问题上嘛。你刚才说的是吧？大家说他当然跟这个江泽民比，跟这个习近平比，他有人说是高风亮节，但是呢，也有人认为，包括我也这么认为，他这个是不负责任，他
他的不
放
责任。
弃选人的主导权，放弃了制衡权。我当然并不认同中共指定接班人这一套啊，因为专制国家才这么指定嘛，那弊病很多。每一次权力交接，无不引起一番颠簸，甚至酿成一场这个危机。民主国家建立领导人更迭的这个程序啊，就不会有这一类的麻烦。但是，即使在专制体系下，领导人也应该不仅考虑如何减少震荡，而且形成一定的制衡。这个西方有一个谚语吧，2个撒旦好过一个上帝，因为两个他就能互相制衡。胡锦涛交班的时候也成为裸退，就所有的职务全部交卸，一次都退给你，都交给你。你可以裸退啊，你可以享受高风亮节的称誉啊，但是你应该事先有条不紊地做好制度上的安排。你正面说当然你是没有权力欲，负面说的话呢，你这就是不负责任嘛。兵熊
确实，
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即使这个就最后就导致共青团派全线溃败。还被抹黑什么什么团团伙伙，
所以说你这个他的裸退跟共青团最后被打成团团伙伙、全军溃败有莫大关系？
有莫大关系啊！就刚才我也说到，这个胡耀邦呢，当时就是对自己的这个部下呢，就比较缺少这个保护之心。这个胡锦涛这个时候呢，你这么一做的话呢，等于重蹈了这个胡耀邦的覆辙嘛。胡锦涛，他在接班人的选择问题上的话呢，胡锦涛他比江泽民应该说看得更准，他选择的是李克强。 江泽民呢，曾庆红当时选择的是个习近平。当然我也相信啊，这个习近平最后肯定胡锦涛本人审时度势，他也肯定也是投了赞成票的。就价值取向而言的话呢，李克强他还是更倾向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市场自由化，而且他毕竟是博士嘛，那是真博士，那不像这个习近平这样的一个博士。习近平他更倾向于毛泽东的集权统治和计划经济，但是呢。李克强当了一把手，习近平二把手、三把手，是不是一定他一定比习近平好？说老实话，我们现在没有经历过，谁也不知道。我对此我也表示怀疑。我觉得也不是习近平，也不是李克强的个人问题，这个体制都决定了。所以
就
呢。
突然，我这个时候啊，突然想起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在这个胡锦涛时期啊，这个现在是跟温家宝有关系了，他呼吁政治体制改革。你认为啊，最后时期胡锦涛那个温家宝呼吁政治体制改革，是温家宝一厢情愿，还是温家宝和胡锦涛两个人的共同的某种心愿呢？
就我的感觉啊，是温家宝主动，但是胡锦涛的话呢，至少是不反对。但是我知道有一次，温家宝当时在海外，好像就到美国来，他讲他这个对这个宪政啊，对这个民主啊，这个对于改革啊，他提了这些自己的想法之后，后来这个东西的话呢，这个是国内根本就不传达。不传达，对温家宝中国的二把手，这个海外的一个很重要的意见不传达，那能够出自谁呢？那可能还就是出自胡锦涛。至于说为什么不让这个在国内传达，我想的原因可能也很难说，可能就是觉得传达之后会造成一些思想混乱，就他们的惯用的说法了，会搞乱大家的思想，制造一些难题。反正，但是总而言之，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出来呢，胡锦涛和这个温家宝他们的思想是有一定的差别的。温家宝当时是更积极的想推进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而胡锦涛的话呢，他是软弱、懦弱、虚弱，还是三弱？
软弱、弱弱、虚弱，好了，那个你还有什么要补充吗？最后，对，
最后来个结束语吧。这个我当时胡锦涛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时候，他是50岁，50岁还差一两个月。别人说他是一匹雪山上跑下来的黑马，但10年后呢，2002年的时候呢，他是他的本命年，他60岁，他已经算是一个十字头的老马了。但是那个时候，人们就问呢，他是会春风得意马蹄疾呢，还是会雪上空留马行处呢？这两个都是唐诗啊，用来比喻他。现在看到他卸任了，这就是后者了，雪上空留马行处。中国历史上先后出了400-500个皇帝，其中多数啊，就是这样这个平庸，当时看上去一言九鼎，至高无上，好像权力很大的不得了。但是过后，人走政息，无人提起。我们现在谈到中国的，也就是那么几个特别的暴君和特别的明君，也就那么几个人。多数皇帝，我们的提都不会提，想都不会想到。所以在这个时候啊，我看到，就你一开始就谈到这个胡锦涛，他好像是不是身体也不太好，是吧？我确实也在闭幕式上被架走。我是祝愿胡锦涛能够恢复健康，能够安享天年，但是也不能不说，他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了。在中共20大上被架走就是一个标志，即使没有这样的事情，他也已经被人呢从政治舞台上架走了。我只能是祝愿他能够静静的回首前尘，深刻反思自己哪些事情是做得对的，是坚持得对的，哪些事情是想错了，做错了。历史当然是无法更改了，但是反思它可以一次又一次的进行。我希望他能够写下来，经验也好。教训也好，给历史存证，给后人垂范，这是我最后想说的。
就是那个老部下给老领导留下的几句话，非常感谢高法林先生呢接受《美国之音》终身视角的专访。
我也感谢小平， 小明先生给我这样的机会。